那我们现在研讨会可以开始了。那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哦。那我们也欢迎胡百敬老师。
谢谢。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在透过云来做 SQL 的 DR 的规划。因为他们因为需要桌面录影，所以我先启动一下。OK， okay， 那在开始之前，我先问一下各位怎么定义 DR 跟 HA？ 我刚特别先强调说，我今天在谈论 DR。你最近有本书，我先把这个责任先送掉，我就给自己讲。所以，我是要讲一讲 DR 跟 HA 的差别。
HA 是摆脱单机模式，那 DR 是可以让资料做到就是再建置另外一个机房，在远端，然后资料可能回去。
很好。那有没有再补充呢？那他讲说 HA 就是要摆脱单机，这个当然这是我们一般做一般人的基本。
HA 应该是做到高可用性，那 DR 是做在类似补充高可用性之外的灾难复原培养。
也对，不过你有点偏向把英文说成中文。因为你就把 hibernation 跟 disaster recovery 解释从英文翻成中文嘛，所以还有其他，比如说 HA 你要用什么来去记，就是你怎么在里面学做的好不好？
看服务的水准，
看服务
的水准，就是说通常会有90%还有多少的那个时间是在那个服务时间。
对，所以 HA 一般有 SLA， 就是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这有点远，等一下再拿好，不然我丢过去可能炸伤人。OK， 一般 HA 我们谈的是，你今天希望有任何一个节点出问题，就我们刚刚先前第一位朋友讲的，当它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利用 redundant 的系统，我们在我们保护范围之内 ，HA 一定要谈保护范围，在我们的保护范围之内没有单点。所以呢，有我们第三位朋友讲的，我们的提供服务是要几个九，那一般这个几个九是去赚你的 RTO、RPO， 就你的发生灾难的时候多快可以回复资料，回复到发生灾难前，几分钟或者几小时，就资料回复到灾难前的哪个点，然后多快可以回复回来，这是我们谈学员。那我们今天其实现在我们比较。如果云的规划的话，你说云地两端做 HA， 这会有点难，因为你的网络频宽，然后你现在跟比如说香港的机房跟新加坡机房，就算你网络频宽很宽，但是它毕竟也比较远。你光就像昨天有一个人跟我讲说，我网络频宽很宽啊，我河流河很大，问题是我河很长啊。我从河的上游水到河的下游，我没有被塞住啊，问题是我送还是会比较远嘛，所以你一定还是会有 latency 嘛。所以在我们现在谈的会变成说，那如果要想建一个云端的备援的话，那就我现在觉得比较可行的是 DR 嘛，就是 disaster recovery。那你要HA 通常我们是。在 recovery 环的时候，它提供的运算力其实跟原来几乎是一样的。可是如果发生灾难，比如说天灾人祸，你发生灾难的时候，你可能不会要求要一样的服务能力，因为你发生灾难的时候，你可能说，像前一阵不是越南排华，你的厂被砸了，那你要重新建厂回来，你可能说在这建厂过程中你要用 IT 系统。你可能不能要求说，我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运算力，在灾难的还原过程中，那我的运算力可以减低，我只提供重要服务，所以我们这两个其实定位不太一样 ，HA 跟 DR 是两种概念。那我们今天主要谈的是 DR， 可以，下面问题。OK， 所以我们谈的是异地备援，然后谈的是异地备援是利用。 只用 Azure 的储存能力，还是我们要用 Azure 的运算力？如果只用 Azure 的储存能力，那就是 SQL Server 备份过去嘛。要用 Azure 的运算能力，那你就在 Azure 上面建虚拟机，然后呢把你的资料带上去。OK， 所以我们分这两部分来看。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其实一刚开始我们看我们的资料系统的特征呢、啊。这是 Forrest 做的分析，我们企业资料每年大概在增长，就每年 1.5 倍的速率在增长，所以这是个指数型的增长。所以像我们昨天，我就跟一个朋友，一个 user side 在聊天，他是负责 data warehouse， 他们 data warehouse 现在就从 OBS 啊，然后 staging 啊。他的 data warehouse 啊，被他骂，总量三 T， 然后那他们 IT 被 user 抱怨说，亏你还设计 data warehouse，data warehouse 不是无限大吗？所以，他三 T 现在效能跑起来慢了，因为资料量的运算其实是当资料越大的时候，那个运算力不是线性嘛，不是说你今天100G， 然后你是跑一分钟。一踢你就跑十分钟，不是这样吗？你现在很有可能是达到一个点的时候，就突然时间就突然大增嘛。所以他 user 就说，你们不是 data warehouse 应该无限大嘛？然后那我碰到的那一个朋友就讲说，可是问题是我的经费不是无限大，你叫我用这样的经费，可是你要我去 support 那么大的资料量。OK。那这里面其实会有很大一段是，我相信企业累积资料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因为现在各种的装置 device 都可以让你收集资料，然后各种东西都联网，各种商业逻辑都要求更精细的 auditing， 更精细的 logging， 所以你很快的会有各种大型资料陆陆续续的产生。可是你要去储存这些大型资料。那这一个的成本其实，你大到一定 scale， 那个钱就会突然大增嘛。先说，我先要一个 storage 600颗硬碟，跟我要一个 storage 10颗硬碟，那 storage 的价格就差很大。所以当你今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储存成本会大增。那这是 Forrest 做的预估了，他说这个是云端储存的机会。那什么东西会要去存呢？你可以分析一下你的资料特征。你的资料有像刚刚常用资料 Working Set， 可能是放在你自己地的机房里面就近存取，比如说你一年内的资料。但是呢，你有可能一年超过一年的资料，你做 Archive， 那不常用，但是要查还是要能够备查。那以及你要去做备份，那备份可能会依据法律。你今天要备多大的一个范围，那以及系统回复灾难人为灾难发生的时候，你有多长的 range 才能发现这个人为灾难，所以那你可能会各种这些相关的考量去设计你的备份逻辑，那以及你需要异地，那一般可能会搭配磁带，所以叫各位有多少人是骑机车把磁带送到另外一段路的。这个我待过几家企业都这么做，我当初本来以为说骑机车载磁带去送到银行保险箱，以及骑机车载磁带送到另外一栋楼，但我第一次碰到的时候觉得，这个是不是你的特殊？就后来经过几个企业都这么做，才发现，这是常态。那我不知道各位还是你磁带都还能放在那个你的 IT 的办公室旁边，然后大火一烧，把我们所有的备份呢一起烧掉了。Okay. 所以那在你可能还会去设计这些异地的动作，所以在这些很有趣啊。微软大概在2年前买了一家公司叫 StarSimple， 我也没听过这家公司，有人点头，这蛮厉害，我从来没听过，因为我准备这场演讲才发现的。OK， 那这是个硬体厂家。然后微软把它并了之后做什么呢？它自己本身是个 storage， 它可以提供比如说 10T 到 40T 不同型号的本机储能空间。然后呢，它可以设定，你如果有要额外储存空间，可以直接帮你导向到云。所以呢，你就可以设说常用资料在本机这些硬碟里面，那不常用资料是用来做这些 archive 或者做backup 做异地的，这些就直接要它指向到云去，所以它就那个资料就直接上上去了。OK， 那以往或许各位会觉得说，这到云好像很远。结果因为我最近为了练习上传我的 image， 各位有没有尝试上传 image， 就是把你做的一个 VHD 送到微软的 Azure 里面去？没有做过。你一般做你传了多久？
几个小时，
蛮好的。送你一本书，我传了3天，因为我在家里传的，结果他会告诉我上传速度0.7枚，传了3天，嗯。
丁克来讲是2天，
那
一天是中间断的，然后就没有了，然后第二次再传就是
不再传。好吧，那为了你的辛苦，还是送你一本书哈。我传了3天，只传了1/3，我就放弃了，然后就联络我家的那个固网厂商帮我换掉。然后原来我们家的那个社区的网络说是80/10，就我一传，他发现他只有0.7，就把它换掉了。然后换了一家说是80/40，我这时候就要小心的测速，果然也40。那我们公司里面大概就是40了。所以上传的速度大概几个小时可以传完。OK，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讲为什么我要上传秘诀。但是你可以想象，你现在传个几十 G 的资料，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做完，所以云没有那么远。OK， 那你可以想象你今天备份的资料量，那是不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传输量 ？OK， 那因为云的运算蛮有趣的，它是input 不算钱 ，output 才要钱嘛，就是，那所以你如果是把它送上去的话，那你可以看看你自己的频宽够不够。OK， 那这是一个硬体的设备做这样的事嘛，那当然你可以考虑用 Season Center， 我们后面稍微提一下来做 backup。OK， 那我们现在回到刚刚是讲企业总体资料，你可以开始考虑把云的 storage 当成一个无限延伸的一个空间，然后也有软体的话是 Season Center， 你的Data Protection Manager， 它可以 D2D2T 的原来的设计变成是 D2 Cloud， 那所以它直接收集一个 agent， 收完之后送上 Cloud， OK， 那都是一个整体企业各种 data 备份的一个 solution。 那我们现在回到光谈 SQL Server。OK， 所以那你在SQL Server的资料档要放在Azure， 那这是一种方式嘛？那这个我们在TechDay 啊、新链其实也都谈过，就你可以把SQL Server 的程式放在 D， 但是你的 MDF、NDF 放在云，那你可以做 database 的加密，所以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如果有人偷了你云里面的 database， 那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全资料库解密。因为它没有在地上面的凭证，全都偷了没有用。OK， 那这是一种，根本档案都在 MDF、NDF， 根本就在Azure 上面。那另外一种是 backup 上去，那 backup 上去的话，一个就是你自己下 backup 指令，那从 SQL Server 2012 SP1 之后，你可以 backup to URL。以前是 backup to disk to tab， 那像2012 SP1 CO2 之后，那你可以直接 backup to URL， 那这样的话就直接写上去。OK， 那另外一种是在 SQL Server 2014之后呢，可以跑它的 system 的stop procedure 去建 manage backup。那 manage backup 最主要是 SQL Server 自己决定，它今天依据它的资料存取量决定它 自动要执行 full backup 是 log backup 这些相关的 backup。 那这个不是、我们要去设 agent job， 没有人为要去参与这个 backup， 所以这一般我是、觉得这应该是比较小的、应用的特征。因为如果你进在企业里面的话，大概你都会有 DBA 来安排，因为你的 backup 不是只为了备份。所以我谈说这个 backup 比较像、比如说诊所，你今天你是一个、就个人帮诊所写系统的 programmer， 那你很难跟诊所，你很难说服那个医生讲说、你的客户资料很重要，但是呢这个是 ID， 这个是电脑一定会挂，所以呢你要请我来帮你设计 backup， 帮你 maintain。 我相信你把系统给他之后，他不会跟你签合约。那但是他听到的时候，他也会跟你讲说他要 backup， 所以呢就可以设计这种，就是会在自己决定。那刚刚讲说记得挂了找我回来，我帮你靠回来、okay。 那另外一种是、backup DB to Azure， 那这个是一个工具程序。因为我们先讲说在、SQL 在原来的2012 SP1 之后，它你可以直接 agent job 就下 backup to URL， 但是、这个之前比如说2008 R2 它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所以2005到2008 R2 你可以直接下载这个工具，然后在你硬碟上面设定一个 folder， 凡是透过 SQL Server backup 到这个 folder 自动会帮你写到云上面去。那它会在它会直接就会拦截说你今天要写到那个 folder 是由 SQL Server 发起的，所以你如果是档案总管 copy 一个点 BAK 过去没有用，是 SQL Server 它今天要写一个 BAK， 就是它被刚刚写 BAK 上面去，它会自动帮你拦截下来送上云。那如果送上云失败，它会直接回给 SQL Server 的 backup 说你 backup 失败了，不会说你既然 backup 到这个 folder 就成功了没有送上云，然后你的 backup 的 SQL Server 收到的结果是无误，那这样的话你可能以为你写上了，所以它这个程式其实不是只是简单的帮你做档案同步而已，它会直接拦截你 SQL Server 的 backup 的动作，然后把你所要写出来的东西直接写上云。那如果写不上去 SQL Server 会直接收到结果是 backup 失败，对，就像写到一个 folder 写不进去一样。 OK， 那在也可以透过精灵直接把你的资料库、直接丢到、Azure 的虚拟机去、那这是几种方式。 OK， 所以那在SQL Server 我们来个别看一下 SQL Server 它的资料档放在 Azure。 那一开始你要先了解、Azure 的储存体，在这边、有多少已经在用 Azure？没有，太好了，所以代表、我们大家都正在，大家都有 DBA 对不对？那时候跟伟人讲说 DBA 是最难改变的， DBA 是最保守的。那伟人说那你要推什么？我说推 backup， 所以看来我们选对了，你果然大家都、还没尝试开始用。 OK， 那在SQL Server 的资料档放在 Azure 储存体，其实你要先了解、什么叫 Azure 储存体。所以你今天在你会登录到 Azure 的首页上面去、你会看到说这边有个储存体的设定。其实 Azure 这样的服务非常多了。我们现在单看这一个，你的 Azure 储存体呢，你可以直接先建立，你可以去新增这样子的 Azure 的储存体账户。所以你可以建立这个 Azure 储存体账户。那你建立这个账户的时候呢，那它可以去选择你要不要到 ED 备援。那这边的 Azure 其实它基本上它的储存体在本机，就是在同一个机房，根据选择，我们一般都选择东亚机房，因为在香港，那离台湾最近。所以我刚才先讲说，你就算你公司网络频宽很快，但是呢，你电子要跑好几个机房。你这样跑到亚洲的，还是这样跑到欧洲，还是跑到北美， 这个经过还是要经过好的机房的转过去嘛，所以你越远还是一样会比较慢，就算你都要平方很快，所以我们当然优先都会选择离我们最近的机房。OK， 那你写到本地机房，就你写在香港机房的话，它的硬碟是一大堆的硬碟，然后揉在一起，然后它上面有一层做 index 的动作，所以你的资料会自动写进去的时候，它自动用 index 去指向说写到哪些地方去，然后一式三份的写入，所以你在写任何东西在本地都是三份。那你如果说你有异地备援，他就会选择另外一个机房再帮你写三份。那所以你今天如果挂掉，微软会自动的帮你用另外一份救起来。那如果是本地机房挂掉，它会自动用另外一地的机房救起来，所以你完全看不到，你看不到这些多份的资料，这只是它自动帮你做掉。它用它自己的分散式档案系统帮你做掉一式三份。所以你会在这边建好一个你的这一个 storage account。Storage account 最主要是要给一个名字，给一个金钥，好让你可以管理去怎么储存，怎么有权限登录来存取。那 Storage account 一旦建起来之后，你一旦建起来之后呢，你会在上面建容器。容器的概念就是，你现在有一个 Storage， 你可以开始存东西，可是你要在上面建目录，所以你今天会在上面去建说。我切不同目录。那这目录刚才在建的时候呢，你可以去设定，你今天这个目录是要来大家都可以存取。你今天是你建完这个容器之后呢，所有人只要知道 URL 就可以download 就可以看，还是他还要有你的账号跟刚刚的金钥才可以看。所以你如果说你给 SQL backup。你可能就使用，但是你如果说你要放一个你的照片给别人看，比如说像我们先前就碰到说我们企业的连外频宽不宽，但是呢我们的设计图有几 G， 那如果要让人家透过企业的网站把给下游厂商给上下游厂商去送设计图上来，然后把设计图传给别人，那这个连外频宽企业内部不够，所以就直接就把它放在上方，放在 Azure， 那让人家来用这边当一个云的 file system， 对，直接 download。OK， 所以你可以选择去建立一个像这样子的storage。那一旦建立了这样 storage 之后呢？一个是你 SQL Server 可以直接把你的 MDF、LDF 就放在这个 storage 上，那一个就是你先把它 backup 放这边嘛。OK， 那我们现在来做的是直接把 SQL Server 放到 MDF、LDF 放在这上面，所以我们很简单做一个这样的 demo。那你如果要把这档案放进去，你要先建立一个临时沟通用的。一个凭证，所以在这里其实一开始你要先 add account， 那 add account 的时候这边就会去放刚刚你在 Azure 那边建的 account 跟那 call 出来的那一组的金钥，那这样子你就可以登入到这一个 Azure account 进来，这 Azure account 就是我刚刚在我刚刚在这边，你可以 new 一个 Azure 的 storage account， 有了一个 Azure storage account，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 account 上面选择 copy 它的金钥，所以你就有这个名字跟这个金钥，那就可以 call 到你想要存取它的应用程式上面，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名字贴进来。OK， 那我要临时性的把我的DB file 放上来。所以呢，我就在这边临时产生一个凭证。那这凭证它会有时效性，所以它这边会直接给你一段时间的时效性。这个程式各位可以直接从微软的Complex download， 它就是 Azure Storage Explorer 现在已经到 6.0 beta， 那我不敢在 beta 上面拿来当 demo 的工具用，我怕 demo 我会出错，所以还是用 4.0 吧。你如果说你今天要用的话，你可以去Copilot 去当用它的 6.0 吧。OK， 所以那假设我今天就在这边建一个临时用的凭证，那你可以看到它在这边是有时间限制的，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凭证。OK， 所以那我把这一个直接 copy， 然后我们来建一个这样的凭证出来。那建这个凭证的时候呢，你要把档案放进去，这个会也需要建一个路径位置一模一样的凭证。那因为我这边原来都取同名先前这个，所以这一个名字没有什么差异。那所以另外你要把里面的这一段，你要把里面这一段直接扣起来。那但是我们先前我要建这一个凭证来保护这些事情，所以先执行一下。OK， 那可能我探头目录下已经有这一个。OK， 因为我等一下要做全资料库讲理，所以我把这些都先备份成上，然后凭证也建立一下。OK， 那接着呢，我们就再来有了这个临时交换资料用的这一个 signature SS signature 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建一个database。可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file 就直接写 HTTPS 上去了，所以它因为它会取同名的 HTTPS 这样子的内容，所以你前面建凭证的时候，你就是取一模一样的名字。Okay。 所以这样它就直接把 database 就建到云上去了。这个跟网络频宽会有关，所以我现在只能用我的手机当AP， 然后连到云端，所以证明它给大不宽。3G 在这边不宽，我没有 4G 啊，所以这边这个会跟网络频宽有关系。那如果它等一下建出来，那你在这边等一下就会看到这一个 DB Azure File 这一个database。那这实际上它就会变成是所以我建这个 file， 现在你可以直接连到那个 Azure 的储存体，所以是个 demo 204。然后我们把刚刚的那个 key 勾下来。这个 demo 204，我们 copy 一下它的 key。为什么这边突然用命令顺利完成 ？OK， 所以那这 DB file 如果顺利完成，有了，所以已经在这上面。所以这次我刚刚是连进的资料库，连了半天连不进来，所以它现在连接，因为我刚在连它的时候，它的 metadata 应该被 lock 住，所以它要秀这个资料。刚刚是这边出错，不是这边出错，这边最后命令顺利完成，所以我们刚刚在这边做了多久？做了1分20秒。 各位不用担心啊，你回去不会做那么久，那个不很难做，说不定你家更慢。如果你家更慢的话，建议不要这么做。OK， 所以那在你这边建完之后呢，所以刚刚这个 DB 就建出来了。那建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看它的属性。所以你看说它的这一个档案直接就在云的上面。所以这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你的资料库的应用程式全部在 D， 这其实有点像你现在用 Sand Storage 嘛，或者 Ice Classy 嘛。你的 DB 在你的 server 上面，不，你的程式 SQL Server 在 server， 但是呢，你的 data file 都在 Sand Storage， 只现在 Sand Storage 直接拿到云上面去了嘛。OK， 所以你就变，你可以直接存取到一个远端的 storage。那你今天做任何事情，其实都跟传统的一样，你要做什么 backup 这种一样。OK， 只是什么事情像这里可能都变慢了，因为要从云读回来。OK， 那接着的话是我们再来是我们要来做这个资料库做通透资料库加密，所以那我们就直接设定说我要做这个通透资料库加密，这让我蛮害怕的。我们看，也要从您再读过来，也花很久。所以我们先继续看 slide 哈，背回来了。所以记得备份一下，一定要压缩。这其实，好了，那接着的话再来是我们做通透资料库加密。然后呢，那所以我今天在这 database。直接让它启动加密，然后在上面建 table， 然后把它 detach 掉。那我这边只是帮各位回忆一下通透资料库加密，因为我现在在我自己的机器上面有凭证嘛，所以那我现在有凭证的话，我当然我就可以执行通透资料库加密。然后呢，全账户就加密了。我们可能有其他 connection 还在这个 DB 上面。所以我们的 DB， 没有了。OK， 所以那我今天就把这一个 detach 掉，因为刚才像抽讯息说我没办法 detach 它，因为有人正在用它。那我就模拟一下说，假设我自己，那我的意思说，你今天你把 DB file 放在云，你可能怕说微软会不会偷看。那当然，我会跟你讲说，我有什么兴趣看你的 DB。OK， 那但是你怕别人偷看的话，你就先这样启动了通透资料库加密。那别人就好像拿到了你的 MDF、LDF， 所以呢，别人没有凭证，因为凭证是在 D， 你的凭证是建在你的 master DB 里面嘛。所以那凭证在 D， 那你的加密的资料库在云，所以就好像这样，我把 D 的凭证砍掉。那别人就要像某个人，他今天要来，attach 在云上的 DB， 所以我直接在指向他。那这时候当然他，直接就会失败，因为你在你下方呢，你可以看到说他今天没有办法能够显示这样的内容。所以呢，我把这一个我一刚开始做出一个凭证，再重新拿回来。OK。所以那这时候你在 attach 你的 DB 当然就可以了。那这里面我就说，假设你今天在云上面的这一个 database， 那你今天亚洲用一用，突然要传给欧洲用，那你可以通过这样加密之后把你的凭证寄给他，啊，他就可以直接把凭证建起来之后，然后可以 attach 上来。OK， 所以这一个是 能够很简单的让 SQL Server 直接在你上面。那另外，你在使用，你如果你要使用刚刚 manage 的 backup 的话，那有一位 SQL MVP 啊 ，James Fuchi， 他写了一篇文件，描述这一个操作方式，还蛮详细，你可以直接去看这一篇文件。那因为这一个 slide 我现在微软也会公布，那另外在我的 blog 上也有，所以你可以直接 copy 下去。那如果你怕找不到，你等一下中途下课时间可以直接来投我。因为我看在怕一其实有点累，你就直接跟我扣就好。OK， 那在如果你今天要 backup 到 Azure， 那你可以直接去下backup 的指令，如果是2014，那或者是2012的 SP1， 所以我在这边直接下 backup。那也一样，假设我今天我要先做一个凭证，因为SQL 2014只有备份可以加密，所以这个也是已经，我已经先把master key 建好，我的凭证可能也已经建好了。OK， 我凭证已经建好。然后呢，你也可以把它直接备到这个位置上面去。那我们刚刚先讲，你现在都可以直接从这就可以连到那个容器去看，连到那个储存体去看。所以假设我今天我要把它backup 到这个 backups 这个目录底下，所以我就直接在这边，其实现在不管你用 Visual Studio 2013或者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Visual Studio 2013更好，它的 Server Explorer 对看云上的东西更详细，功能更多，远比这边多得多。所以你要看云的话，一个人就是用云自己的管理界面，另外一个你干脆用 Visual Studio 来看好，它可以呈现非常多样化的各种资料。OK， 这边当然是以 SQL Server 用得到的，所以这边是看 Storage。OK， 所以那我们在这边它直接就把它 backup 到这来。那 SQL 2014之后呢，可以就是 encrypt 这一段。那在之前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你今天在SQL 2014，如果你要备到任何地方，你可以直接启动备份加密。在以往你只好做全资料库加密，就是你今天要启动刚刚的 TDE， 就是通透式资料库加密的话，那你备份在超型 MDF 档，自然就已经加密。可是呢，你在执行资料库通透资料库加密，你可能担心说干扰到你程式存取的效能。所以你可能讲说，其实我只出机房，我备份出机房才有安全疑虑，所以呢，我只要备份加密。OK， 那到2014的话，你可以直接启动备份加密，那它演算法就跟刚刚通透资料库加密是一样的，所以一样就是你今天先建立一个在 master 上建立凭证，凭证去加密备份里面的钥匙，用那个钥匙可以解开整个备份的加密。OK， 所以那你在这边一样，如果你今天你先把它备到云上面去之后呢，那其实你可以直接的去验证，但是你在验证它的时候，现在都要有这个。你如果要把档案备上去，你要先做一件事情是，你要在这边建一个 credential， 就是你要在这边先建立一个 credential， 就跟刚刚我们先前用语法建一个 credential， 要完全照我们 database file 要放的位置要放一个 credential。 那另外我这边其实已经先建了一个 credential， 那这 credential 在放什么呢？它放的其实就是我们刚连进去的 account， 跟这里面你要去敲刚刚从上面 copy 下来的，你从这边 copy 下来的金钥。 OK， 那你建好这个 credential 账户跟这个金钥匙的话，那你在这边使用的时候，像你刚刚背上去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这个 credential。那不是这里。你在背到这位置的时候，你要告诉他这个 credential。那这样子，这个 credential 它才能用这个账号登入云端的 storage 嘛。OK， 那你凡是备份，就会 备份就会有验证，备份就会要读 metadata， 所以你在备份上面你都一样，就从远端再拿回来。可是你现在可以看到，我刚刚这个资料根本几乎是个空的，就是很多数据这么小，照顾这个要这么久，主要原因都还是一样，它要从云上面把 metadata 读回来，所以这些时间都变久。所以当然你要先去验证你们公司的连外频宽的效率。OK， 那但是你原来所有的语法，我为什么要 demo 这件事情？因为你的备份会有常态的管理的语法，这边只证明给你看，你把 UI to disk 的 from disk 的全部改成 to UIL from UIL 就可以了。OK， 所以你要改变你的 maintenance plan， 改变你原来的计划，其实变化不大。OK， 一样你可以 verify， 去 verify 它的内容。OK， 那我们现在这边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那如果担心你的资料库档案被人家偷，你现在也会担心你的备份被人家偷。那一样，你的备份有加密，那别人也一样要有凭证才解得开。所以呢，我这边也一样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我的 server 的 certificate 应该已经放在上面了。我保证怕certificate 会不会是重复的，我就把这边砍掉再扣一次。OK， 所以那在比如说我就重新的把这个再背出来。OK， 然后我就一样来模拟说，那我本机的凭证不见了，那就假设有人要偷偷的从云上面把那个扣回来要 restore，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一个会直接失败。所以我在这边当初 demo 过一次，所以这个 DB 应该还在，我就先 drop 掉。OK， 所以那你原来在这边 restore 的时候会失败，这一样就跟刚刚你要把 DB attach 回来会失败是一样的状况，因为没有，所以一样是找不到这个解开的动作。OK， 所以那我一样，假设我今天有凭证，所以你要谁 restore， 你就把凭证寄给他。那凭证寄给他之后呢，那他就可以 restore。OK， 所以这种云上直接拿回来。那这个是 SQL 2012，然后SP1 之后就可以了。我刚这个全部都用语法。你如果你直接用界面2014之后才可以有界面，就你今天在备份还原，不管是备份和还原，这是2014之后才有这样子的界面可以用。2012 SP1 之后只能用语法，那2014之后你可以用界面。OK， 所以呢在这是我们刚刚直接用 SQL Server 的 New Maintenance Plan 来做。那另外一个呢是你如果是2008 R2 以前，那这时候呢你可以直接的从微软直接 download 一个工具程式下来，就 SQL Server Backup to Windows Azure 2这个工具。那这个工具呢，你就可以直接的设定说，我只要是 SQL Server 写出的，我假设我是 SQL Server， 直接我要写出到一个目录底下叫backup， 有个就是 DB backup 这个目录，然后副档名叫 BAK 的。那一样，储存体已经要，那我们一样要回到刚刚的这个来扣。所以这个 demo 04。 那这个容器一样，就是你刚刚的这个 folder 要给它的、容器的名字，所以在啊，在这边你就会有取它的这一个容器的名称，然后比如说我就叫 backup， 所以在这边我先把 backup 都清掉。OK， 这原来就没有 backup。OK， 所以那这样的话，凡是你 SQL Server 尝试写到这边去的，那你可以设定要加密跟压缩。凡是你尝试写到那边去，是 SQL Server 写过去的。如果从档案总管 call 一个 A 点 B 点过去，那没有用。OK， 你从 SQL Server 要写过去的，它自动就会帮你做 backup 到云的动作。所以假设我今天随便选一个资料库。那我今天我要备份，那假设我今天就把它备份到刚刚的这个位置嘛。所以，那在这边写过去的时候，它其实它就已经自动帮你写上去了。所以如果行情不是怎么突然就很快。嗯。所以这个代码零四。DB backup 的新点 B 也可以。刚这个如果真的他成功写过来的话，应该他要写到云的话，应该会相对比较慢。cdb backup 新点 b 也可以，所以这个看起来还没写上去，好吧？等一下我再来查一下为什么这个。本来它应该会要拦截你的 SQL Server 的写出动作，然后直接帮你写过去。看起来这个还没有做。OK， 那我们刚刚其实基本上是这几种，这几种你可以直接让它做背上去的动作。那另外一种是你直接用Citizen Center 2012R2， 这 2012R2 的版本才有，就是它直接。你刚刚我们这几个动作都是一台一台 server 自己手动设，那对你来说的话，可能说，那个我手上有个几十台 SQL server， 我以前一个集中的 console 就可以看到大家的成功失败，我用 console 就可以决定把谁调回来 restore， 结果你现在居然叫我换回原来的方式，我好不容易才买了某一个备份软体。其他家人就不提了。假设我好不容易买了那个 Citizen Center， 结果呢就让我回到以前主机来设定的动作，主机监控每个机器来看结果。OK， 所以那这个在 Citizen 2012R2 之后呢，它提供的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它可以让你选择你原来的还是你所有的行为要被监控啊，当然还是 Citizen Center Operation Manager 去。监控你系统的状况。那另外一个是你还是可以选择原来的 D2D2T 的 policy。那但是呢，它增加了 Citizen 2012R2 增加了个 beta issue， 所以你就可以说，那我这一段的东西呢，我直接通通远端送上来过去，对，或者你自己的 ED 备用机房，那你可以多了一个选项。OK， 那我们刚刚谈的是直接把它只当 file， 只当一个 storage， 就是你的 ED 备用，反正发生在这个本地端的任何机房的问题，那你可以从 ED 把备份拿回来。那这样的话，你可以避掉说你要建 ED 机房的经费，然后人员管理的人员的费用啊。空间啊，租用。 OK， 那这样的话是我们不只是让 ED 只是一个备份的档案放那里，那我们还希望说它有运算力。那如果需要它有运算力的时候，那你在云上面就要采用到它的虚拟机了。那这虚拟机架构是以云提供的三种 IaaS、PaaS 跟Software as a Service。那这三种里面它属于 IaaS 的部分。那它在建立一个虚拟机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用它的 Image Library， 就是它的印象档，它的 Image Library 的直接建出啊。不过就我们台湾可能不见得适用，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多少人是你用的是英文版 SQL Server， 四五位，还好不是全部举手，那就很适用了。我刚才讲的是，因为你这样看起来大概一半，所以我发现你一半用的是中文版 SQL Server， 一半是英文版 SQL Server。它的 Image Library 只有英文版 SQL Server 的 Library， 所以那反过来你说我今天我如果要上中文的 SQL Server， 因为我们Server Collection， 我一开始就要选的是Chinese Traditional 的Strong， 那你就变成自己准备一个 Image 上传上去。然后在上面 run 你中文的 SQL Server。那当你如果你直接用它的SQL 的 image 建出一个云的虚拟机的话，就是你跟地上面的虚拟机其实差不多了。那但这里面它要去算 SQL license。那如果是你自己传上去 image， 它相信你已经买了 license， 它就不算那个 SQL license。OK， 那基本上在云的设计上面，这是16核，然后112G16T。这其实有朋友曾经看到这个规格，他就想说，云不是无限大吗？为什么云的机器比地还小？对，这有人要解释一下吗？为什么反而我们到了云，空间还比地小？有没有人想帮我来解释一下？解释的话，我们再送一本书。那微软为什么不买个超大的实体机放在那里？这么给你看，他比你有钱。对，这里面，好，我们说明，这其实，就我个人的感觉啊，我没有跟外人求证过。我们在座这边后面有一排外人的，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云房比地小？我没人解释，我自己。那我的猜测，那如果我说错了，麻烦再补充一下。因为我觉得他要签 SLA 啊。微软要跟你签99.95%，甚至99.99%。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超大虚拟机挂了要起来，会不会光这个起来就已经 SOA 就已经过了？懂意思吗？你最大起16T，它的每一个虚拟硬碟只准有1T，最多一个虚拟机挂16颗硬碟，随便16T。可是你可以想象。我当然我可以来建一个200T 啊，可是如果我建了一个虚拟机的资料量是200T， 我这样一次三份去做这个，然后呢它挂了，那我光要把那200T check 可以上来，会不会我 SLA 已经要赔钱了？懂意思？那我会觉得啊，这个它其实一直在变，这个在几天前还是八核，然后。你把它除以二，那前几天还是56G16T，然后几天后就变成这样了，这是最近才变。那它随着它的整体的控管能力变强，这就会变大。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变大都不会追得上你自己买一台超大机器。我跟你说，你机器越大，你要做 SOA 一定越麻烦嘛，对。所以云的基本概念是 scale out， 不是 scale up。云是无限大，它的基本概念是提供你无限多的机器。 这个其实光我们昨天在讨论，因为我昨天跟朋友，就是也上课，我跟朋友在讨论说，我们未来预计面临的是无限大资料的时候，不是那个 Hadoop 那种大资料，是我们 structured data 现在就已经是非常大。就我刚才一开始我就讲，我们面到几 T 的资料，然后增加速度越来越快，那都是 structured。那这时候我们在谈说，我们还有没有可能 scale up？ 你的solution有没有可能 scale up？ 你未来要不要利用云的运算力？如果要的话，你从现在开始设计资料库，怎么样设计可以 scale up？ 因为我相信在座可能大部分是 DBA 的基本概念都是 scale up， 因为 scale out 太麻烦 ，scale out 你要 server partition， 要去设计这些 distributed transaction， 要去设计 distributed query， 这些事情太麻烦，所以我们基本上 DB 的设计都是 scale up， 但是云的设计是 scale out， 所以这个在我们设计上面，我们就要去想到这些资料怎么样 cache， 怎么样透过 queue 来传递，怎么样透过 replication， 怎么样分散式查询跟交易 ，OK。但是很有可能这是你未来的课题，因为 scale up 可能追不上我们的机器大量。现在你可以想象，你如果是 scale up， 一个 query 横跨 16T， 你觉得你 CPU 再多跑得够快吗？ OK， 所以它现在虚拟机大小不是非常大，你跟地比起来那个机器小很多，那但是呢，你如果预计要放上去，这边当然你想说，我不想为了云改写我的程式，改写我的资料设计，所以为什么我到现在还在推 DR？ 因为我那时候我就跟微软的工程师，张树远，我跟他抱怨说，你云怎么给我那么小？我自己客户，我现在碰到的动辄都是40核，都不用距离上的问题。我用你这个来做备援，那我不是我系统挂了，你还跑得动吗？我到你那边去的时候，你跑得动吗？现在他怎么回答我吗？他说：“你开宾士车，就车坏了，你送厂维修。你要那个宾士车的维修厂给你的代步车也是宾士吗？”如果是的话，那你的代步要多大的成本？你自己系统都坏了，现在只是勉强撑一下，那撑个一两天，你系统修好就好。你确定你在你的代步的时间要搞那么大的运算力吗？啊，所以你说的很对，好吧？我们在系统发生 DR disaster 要 recovery 的时候，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运算力，我们只提供重要服务。然后只提供少的存取量。OK，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今天使用它，另外一个是它的计价付费上面 ，OK， 那它在它只计出来的量，不计进去的量，那意思什么？备份什么都一直往上丢，它不计这个运算量。OK， 那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灾难复原，所以那你要去知道你的东西是放在微软的虚拟机里面，换句话说，你应该很了解虚拟机的可用性，你要了解虚拟机的防止灾难的能力。你总不能说我地上发生灾难，回头一看我的云上也是坏的、okay。 所以那在云上的保护，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是他讲他，你用虚拟机，你就资料就一定要存嘛，你还是会有 VHD 档，还是要存这些东西。那用的还是 storage， 就是我们刚一开始介绍的那个 storage， 所以一样是1/3份，那你也可以去设异地的1/3份 ，OK。那这些多份的资料你是看不到的，这是微软自己决定要怎么放。但是你要设虚拟机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高可用性是有保护范围的，灾难复原不一定，就 就是一笔账单费，你可能只放个 data 过去，等到我本地的市场价钱，我再把 data 拿回来。所以啊，异地的账单还原不见得是要有完整的运算的功能，可是高可用性是要的。所以高可用性的时候，我们在一谈高可用性，就要谈保护范围。你要保护的是一个database， 还是你要保护的是一个 instance， 还是你要保护一个 server， 还是要保护一个硬体，还是要保护一组系统，还是要保护一个机房？所以高可用性在你的保护范围内是不可以有单点的。OK， 那你如果要把云当成你的可用性的选项的话，你就要先了解你的虚拟机有什么样子的 redundant 的保护。OK， 那 redundant 的保护在云上它有几个概念，一个是它要去设一个叫可用性设定组，就 availability set， 你要去设一个 service， 一个 service 里面有几个虚拟机器，然后把这几个虚拟机器设在同一个可用性设定组里面。这代表什么意思？你有什么机会机器会坏掉？有什么机会会坏掉？没有人可以送，对，大家自由发挥一下。硬体故障，还有没有？断电。这都是硬体损坏，还没造成你今天没办法工作。
环境没有坏
事。Server crash 还是灾难？有没有？不是灾难，你也定期没办法工作。
对不起。
没错，问的是阿贝。所以你会有两种机会。当你说我程式写不好放掉，这微软不保护你。微软是保护刚刚的问阿贝跟硬体 crash， 所以呢？它在上面，它会设定一个概念叫错误网域。错误网域的意思说，这里是一个硬体，这里是一个硬体。那你今天如果要跟微软谈 99.95， 它的 SLAC 要求你一定要两个虚拟机以上才谈 SLA， 因为你只有一个虚拟机的时候呢，你有两种可能坏掉，一个是硬体坏掉，不管是你看断电啊，任何原因。硬体出错，还有一种是，你今天 data 更新，那你运气不好，你说我有两个虚拟机，然后都会选择在这一波更新里面更新，那你就倒霉了，两个一起更新一起重启，全没了。所以你在上面你上虚拟机的时候，虚拟机就是你一般的机器嘛，那就你就把想象在地上面的一般机器，你可能会有硬体坏掉，有可能会有更新，所以呢，你就把同一种服务，比如这是 Web 服务，去设在同一组可用性设定组里面。当你这样设的时候呢，微软会自动帮你把这个虚拟机在部署的时候，自动布到不同的硬体上面去。那这个你会看到你的虚拟机在你的 service 上面。你如果说你今天有service， 然后在你的service 上面，然后会有你的相关的硬体，然后你的这个相关硬体上面，你如果把它设在同一个 availability set 上面，它会自动帮你分成一个叫 update domain。然后一个叫它的这个 arrow 的这个 domain， 那这两个 domain 的意思就是刚刚这个，这个错误 domain 主要是在同一台硬体上面， update domain 是今天它会自动给你一个编号，你如果说你今天有五台虚拟机， update domain 它自动会帮你编12345，它一次 update 的时候把所有的一一起 update 掉。然后一次 update 的时候，把所有的二一起 update 掉。OK， 那机器呢，毁掉一次就毁一组。所以呢，你会把相同提供服务的虚拟机设在同一个可用性群组，那它就会自动帮你去编这个号码，然后自动帮你布在 在相同可能性群组的虚拟机上面会自动帮你布在不同的硬体上面，懂意思吗？所以那你就可以看到说，你看到这一个抽网域编号，你刚刚看到零跟一不同，就代表说它今天这两个机器在不同的硬体上面。那你看到不同的 update 编号，那你就知道说它在分波更新的时候不会一起被更新到，相关的。OK， 那这个编几号你没办法管，不然自动会帮你编号，就是这个 update domain 跟 error domain 这两个不然会自动帮你编号，你没办法管，你只要把它设在同一组Availability set 里面就可以了。OK， 没问题。OK， 那这个是你如果真的要看说明，你可以看下面这个网址上面有写了，这些什么意思？那这时候其实你的服务会有点这两个虽然，我们跟虽然话说这个是 SQL， 你要设在两个虚拟机都跑 SQL， 两个虚拟机都跑 Web。但是呢，怎样？那你就可以跟微软求偿，运气这么不好嘛？那你也可以讲是机房给它烧掉嘛？那微软，你如果有跟他签要异地备用，他就要帮你切到另外一个地点去。所以你的这个，你说运气这么不好，他今天刚好这边在 update。然后呢，这边挂掉，硬体挂掉，那看微软救得多快嘛？你超过99.95%，你就跟他求偿。那其实基本怎样有问题吗？
就是我之前看他的说明，好像是说要设出网域的，好像就是只有租那个 service 的部分，就是。website 或者是租那个 SQL 的 service， 因为 VM 的部分它好像会自己帮你弄到，就是不会弄到，就是说因为 VM 的部分是你自己要去管理自己的 Windows 的 update， 它不会管理这件事情，然后好像是只有就是 IS 或是租 SQL 或是租 website 这种 service。
你讲的 update 是内部的 update，内部的就是你 VM 里面如果跑 IS， 你说那个 IS update 或者 VM 里面跑了 Windows， 那个 Windows update 他不管你，他要帮你 update 是他外面的 host 还是 update 啊？
对，可是租 VM 的部分，因为他 host 的 update 好像他会自动帮你把 VM 报到别的地方去。
对啊，那他要挂，他就算要到别的地方去，他还是会停机啊。
会停机吗？
所以你的意思 live migration？这我不确定，但是
因为 我用 Azure 的 VM， 就是我已经上面跑了不止一年，我看他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这我们也相信，我说我看他不中。
所以因为有的时候想着，一设错误 domain， 就是因为我也知道他要设那个什么做那个，可是我好像看 VM 的部分好像没有这样子试过，可是租那个 SQL 部分还会有出这种事情。
那个我们没有办法设，我刚跟你讲那个，这个是他自己派的，这两个是他自己派的，然后呢，他的这一个更新网域可以零到四，他总共有五个，零二三四，然后呢，错误domain是01001，反正他保证给你在不同地方，这只有在什么地方可以设呢？在你新增虚拟机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计算虚拟机器，我们在这边增加这个虚拟机器，我在增加这个虚拟机器的时候，它会告诉你说，然后它会在这边有个可用性群组。那我如果说我当初是选在我的既有的云端服务里面，那在云端服务上面就可以有你自己曾经见过的可用性群组，它就自动会帮你派刚刚那两个 domain。那这个 我们当然相信它不常挂。那它要更新，我相信它不止，像刚刚讲的它 life migration， 可能可以移转换自动维护掉，不影响，那应该可以吧？可能我不确定这个实验状况。那它的 image 内的 update 应该是你自己做，所以 SQL Server 的 update 是你自己做，这个它不跟你保证。那你不要 update， 当然。你可以决定不要update，因为你可能update之后不想有，就是。OK， 再问其他问题。那我们刚刚先讲的，我刚刚讲被打断了。我跟这两个的保护方式其实不太一样。这个虽然有可用性群组，但是呢，你很有可能是要在这边设一个 mirroring。你在云里面的机器设 mirroring， 因为。你的 AP 其实可能两个是存取到同一个，你不可能说这个存取这个，这个存取这个，那你 DB 还是没有保护，因为这两份资料不一致啊。所以你很可能是这边设一组 mirroring， 或者这边设一组，你的 AG。现在上面还没办法做 SQL cluster， 因为像 shared storage 还没做出来。所以那你现在保护方式可能是用 AG 或者用 mirroring， 然后呢，你的 AP 是这样存下。AP 它自己有 load balancer， 所以自动会帮你去打到不同的上面。但是 DB 呢，你可能这些程式写作要自己指向到其中一个，懂我意思吗？ OK， 所以这就好像你是挂了两台 SQL Server， 设定 SQL Server 间的 mirroring 或者是 AG。对。所以这边讲的是 AP 的 load balancer。所以那你今天在这个 AP 之间你设了一个可能性群组，那这时候它就自动会把你放到不同的硬体机上面去，所以任何硬体损毁的时候不会同时毁掉，那它 load balancer 就可以帮你自动的把所有 request 导到没有毁掉的机器上面。OK， 那这个指的是web 的程序，不是我们刚 DB 的设计。OK， 目前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